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弟兄姊妹平安，欢迎您收听《真道分解》这个节目，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圣经。我是您的主内家人陶立民。你也可以想想看，哎，在今天之内呢，可不可以抽一些时间出来在神面前安静，这个时间呢是比较长一点的，就在神面前看看圣经，好好的想想看，然后祷告等等。哇，如果你能够这样做呢，我相信呢，你的心灵一定可以从神那儿重新得力的。那盼望弟兄姊妹也可以考虑一下哈。今天在节目当中，我会继续的跟你来研读《创世纪》。
走进时光长廊，看神创造世界以及创造人类的奇妙，探索罪恶和死亡的始源，并且了解救赎历史的发展，为你送上《创世纪》研读，由陶立敏播音。
今天我们要继续的看看《创世纪》的十九章。那么昨天我们就看了一部分的经文，今天要继续的。整个十九章呢，就说到神毁灭索多玛和俄摩拉这个经过，还有就是神的使者怎样的拯救罗德以及他的家人的。十九章的十七到二十二节呢，是说到罗德求天使不要毁灭索尔。天使和罗德一家逃离了索多玛城，天使在城外跟着就吩咐罗德和他的家人两件事情。第一呢，就是要继续逃走，走向山上，这个是指着死海东面，后来就是属于摩押的高山了。那我们要记得呢，罗德是摩押人的先祖来的，罗德在山上才是真正的脱险得救了。第二方面呢，就是他们不可回头看，也不可在平原站住，不然他们就会被剿灭。罗德立刻回答了，他不能够接受天使的吩咐，他说，我主啊，不要如此。你看他有点讽刺哈，他一方面说主，而另一方面又说不，他并没有把自己的主权交出来，而是要限制主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。他不想逃到山上去，因为第一山太远了，他怕自己还没有到就已经遭到毁灭，我不能逃到山上去，恐怕这灾祸临到我，我便死了。第二方面，他不想完全放弃在过去的日子那种的生活方式，他希望住在索多玛临近的地方。第三，他害怕在山上遇到了人或是野兽的袭击，这样他和家人就会死了，天使所做的一切就会白费了。第十九节这么说，你仆人已经在你眼前蒙恩，你又向我显出莫大的慈爱，救我的性命。意思是，你不愿见我在逃亡中死了，以致你所做的前功尽废。归根结底呢，罗德是好像建造巴别城的人一样的，很向往城市的生活和保障，而且他怀疑天使拯救他的能力，他担心呐，还没有到山上去就和索多玛一起被毁灭了。虽然他是这样的想，天使仍然要拯救他，因为这个是出于耶和华的恩和慈爱。罗德获得拯救其中一个因素就是耶和华的恩典啊。那其实今天我们每个人能够得到拯救都是出于神的恩典，不是因为我们个人有什么好的地方的，我们要常常的把这一点记在心中。好，罗德呢就请求天使准许他逃往一座小城， 因为这座城又小，意思就是城既然这么小了，人口不多，天使应该比较容易放过这个城市吧。那城名叫索尔，索尔就是小的意思。那第二方面，因为这个城市又近，容易逃到，他肯定不会因为还没有到达就遭到毁灭了。天使再向罗德显出了他们的慈爱，就答应了他所求的，因为他的缘故就不毁灭索尔这个地方，就正如耶和华应允亚伯拉罕的，愿意为了城中的义人而饶恕那个城市。天使还吩咐罗德立刻起来要逃往那里，因为要等罗德的一家到了索尔才开始施行毁灭索多玛和其他城市。19:23-26，耶和华用火毁灭索多玛和俄摩拉。罗德按照天使的吩咐赶忙逃往索尔，到的时候日头已经出来了，和他们开始逃走的时候已经相隔了好几个小时。当罗德和家人到了索尔以后，毁灭就开始了。发动和下令这一次毁灭的是耶和华自己，作者两次提到了他的名字，耶和华将硫磺与火从天上耶和华那里降下来。降呢，原来是指着下雨的。耶和华在创世纪第一次降雨，目的就是使地上的植物可以生长。第二次降雨的目的却是毁灭全地。那这一次呢，也是为了毁灭。当然我们知道所降下来的却不是雨水，而是火啊。毁灭的范畴是什么呢？包括了索多玛和俄摩拉，以及那些城和全平原。毁灭的对象是什么呢？就是城里所有的居民，没有一个生还的，因为在懂事的人当中没有一个是义人。第25也提到了连地上生长的，这个是指着地上的植物。那为什么要特别提到呢？这样很细腻的去刻画被毁灭的对象，是要让读者知道这次的毁灭没有一个生物是可以生还的。这个回应了第13，指出了这一带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，如同耶和华的园子，也像埃及地。现在遭到刑罚以后截然不同了，最肥沃的土地变成了灰烬，什么都烧光了。我们也看到了罗德的妻子遭到毁灭，耶和华只是下令要毁灭上述的城市，可惜的是罗德的妻子舍不得这些城市当中的索多玛，他回头一看，结果他就变成了一根岩柱。岩和毁坏刑罚是有关的。圣经在这里也没有提出他为什么要回头看呢，于是学者就做出了一些推测啊，可能是第一方面，他好像丈夫那样的舍不得索多玛，人虽然是离开了，心仍然是留在城市里，他可能最舍不得的就是留在索多玛的财富，特别是那些不动产，也就是那些物业。所以主耶稣警告我们，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也在哪里。第二方面呢，他或许是好奇，很想看一下索多玛烧毁的那个情况是怎么样的。但是我们要知道，那个重点就是他不听从天使的吩咐，就会导致严重的后果。他违反了天使直接清楚的宣告，所以他就受到了刑罚。就正如亚比拿达的儿子乌撒违反了神的命令，于是就被击杀一样的。 19-28节说到亚伯拉罕望向索多玛。亚伯拉罕再次的出现了，清早起来就暗示了他前一天晚上睡得不好，可能是甚至是不能入睡的，因为他挂念索多玛以及当中的罗德。亚伯拉罕一言不发，做了两件事情。第一，他走到从前站在耶和华面前的地方，因为他曾经在这个地方和耶和华理论，恳求耶和华饶恕索多玛。第二方面，他伸长了颈项俯视死海一带，观看他曾经为他们代求的城市，想知道有什么事情发生呢？他所看到的是那地方烟气上腾，如同烧窑一般，这些城市已经变成了大火炉，不断地冒出黑烟，浓烟弥漫，把蓝白的天空污染了。亚伯拉罕一看就知道了这些城市已经受了刑罚，证明了索多玛里面没有十个义人，所以耶和华的惩罚就临到了这些城市。19-29节说到了罗德获救以后的遭遇。这一段一开始就回应了上一个分段，亚伯拉罕或许是在担忧耶和华有没有答应他的请求呢？那个请求是什么呢？就是不要把义人和恶人一起来毁灭的。原来耶和华答应了。经文这么说，当神毁灭平原诸城的时候，他纪念亚伯拉罕，正在倾覆罗德所住之城的时候，就打发罗德从倾覆之中出来。罗德并没有和索多玛的人一起消灭，因为耶和华纪念他的叔叔亚伯拉罕。洪水的时期，神纪念挪亚和方舟里一切的生物，就使水退。这一次，耶和华所纪念的不是他所拯救的罗德，而是亚伯拉罕，或者是说吧，是亚伯拉罕的祷告。为人代祷是大有功效的。那么陶立敏在这方面呢，是有一些的经验的。我记得呢，有好一段时间，我都是在为我教会的一位姊妹在祷告。那这位姊妹呢，她已经结婚，有一个小孩子。以前呢，在还没有结婚的时候呢，就已经是开始参与诗班的服事。他的声音非常的好啊，他的嗓子很好，那么可以呢，就是很好的带领弟兄姊妹一起来透过诗歌敬拜神的。可是后来呢，他的健康一直都是不好，所以也影响了他的声音。那么陶立敏就有好长的一段时间在一直的为着他的健康，为着他的声音来祷告的。曾经有一段时间呢，我自己也感到心灰啊，在想什么时候神才会给我们有回应呢？什么时候神才会改变去帮助这个姊妹呢？到了后来，哇，神的时间真的到了，那么就看着这个姊妹她的健康好起来，她的这个声音，她的那个嗓子呢也恢复了。现在呢，这个姊妹呢也再次的加入诗班，再次的透过诗歌去服侍。当我听到她美妙的歌声的时候呢，我心里是非常的感动啊。原来呢，神也会使用我这样的一个卑微的人去为别人祷告，神也会呢透过我们去帮助别人的。那么盼望弟兄姊妹呢，也好好的在这个代祷的事情上去努力，成为你身旁的弟兄姊妹，你的家人的祝福的。好，那么接着下来呢，我们就继续的看看了被救出来的罗德是怎么样呢。那第一方面，他是把他的家搬到山上去了。当天使叫他逃往山上的时候，你还记得吗？他是婉拒了。但现在呢，却是主动的从索尔这个地方搬到山上去。第30节这么说，同他两个女儿从索尔上去住在山里。在山上，他们选了一个洞作为居所。在这儿我们看到发生了乱伦悲剧。妇女相依为命，日子应该是还可以过得去的。但是罗德的女儿就开始担心了，没有机会生儿育女，那怎么办呢？ 就只有出了一个下策，和父亲乱伦，借着这个机会使自己获得儿女。第32节这么说，我们好从他存留后裔。那你要小心看呢，这里不是说为父亲存留后代，他们这样做其实那个动机是不正确的。生儿育女就是为了自己，这个完全不顾及这些儿女的好处究竟是怎样呢？他们这样做是因为我们的父亲老了，地上又无人按着世上的常规进到我们这里。这个是第31节的记载呀。那这里是说，其实他们出嫁的机会很微了，因为父亲年纪大了，不会再结婚生子，也不能够为他们去找一个的丈夫。还另一方面，罗德或许是吸取了在索多玛居住的教训，就不准他们到山下去和山下城市的人交往。他们也可能在害怕误脱了终身，所以他们自己也不敢很随便的跟该地的人去交往。就在这种很绝望的境况里，他们就向父亲下手了。很讽刺的就是，天使曾经拯救罗德和他的女儿脱离险境，以至于呢，他们就可以不用牺牲自己的童贞。现在，他们没有面对任何的危险，却是主动的牺牲童贞和父亲的尊荣，这是非常可悲的。
创世纪1:21，神就造出大鱼和水中所滋生各样有生命的动物，各从其类，又造出各样飞鸟，各从其类，神看着是好的。
两个女儿把父亲灌醉了，然后与他同寝，这个反映出如果父亲知道了他们的计谋，一定不会同意的。罗德仍然保持着一个艺人的伦理。不过呢，在这儿呢，其实罗德也犯了错，因为他容让女儿把他灌醉了。他应该制止以及坚持不饮过量的酒。两个女儿几时躺下几时起来，罗德都不晓得。那这里又是用一个对比来代表了全部，罗德根本不知道女儿做过什么事情。两个女儿对于这种乱伦的行为似乎是觉得很正常的，不以为是什么大不了的事。这个是不是反映出他们受到索多玛的伦理道德观的影响呢？两个女儿和罗德同寝的结果就是生下了摩押和便雅米。摩押的意思是从我父亲来的，父亲的水，或者是说父亲的种子，那他就是摩押人的始祖了。便雅米的意思是我亲属的儿子，他是亚门人的始祖。两个名字都反映了他们是怎样受孕的。后来这两族人都成为了以色列人的世仇。不仅是这样啊，这两族人后来也犯了索多玛人的罪，就是不接待异乡的客旅，以至于他们受到咒诅的。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悲惨的结局。本来罗德是有一个好的开始，他和叔叔亚伯拉罕一起离开了哈兰，前往应许之地。但是因为错误的选择，再加上和恶人交往同住，到头来他就失去了家产妻子，而且犯了乱伦，从此就销声灭迹。圣经呢，甚至没有提到他的去世。这个和亚伯拉罕是寿高年迈，气绝而死，归到他列祖那里。他两个儿子以撒、以实玛利把他埋葬，跟亚伯拉罕这个描述呢，完全是成为了对比啊。不仅是罗德自己晚节不保，晚年不快乐，而且他和女儿所生下的后代， 将来和亚伯拉罕的子孙是长期对敌，受到咒诅的。那这个就是十九章的内容了。在这呢，我们也很想知道，哎，看完了这一章以后呢，我们可以怎样的应用当中的教导，有什么学习呢？有几方面我们要留意的。那第一，我们要记得，圣经一开始就指出了，神一定会刑罚罪恶，因为他是公义圣洁的，对罪恶不可以视若无睹，袖手旁观，全不理会。不过神也有连续恩典和慈爱，只要犯罪的人愿意悔改，就可以得到赦免，他甚至会拿走那个已经宣告的刑罚。这个是何西阿先知和约拿书所强调的。另一方面呢，这段所审判的罪恶并不是索多玛人不相信神，而是牵涉到人怎么样的对待别人，牵涉到不道德，整个的团体犯罪，应该做的他们不做，不应该做的他们倒是做了。那这个都是我们要格外小心的。整本圣经斥责索多玛对人不好，多于他这个同性恋的问题。我们的教会不可以继续的只是强调得罪神的罪恶，而忽略了得罪人的罪恶。而且时候已经到了，我们的教会要留意那些应该做而没有做的罪恶，我们也要重视社会作为团体所犯的罪，要提醒所住的城市应该以索多玛的遭遇作为借镜的。有牧师就指出了，今天不少大城市正在重蹈索多玛的覆辙，没有接待客人，也就是城中贫穷的、吃不饱的、穿不暖的儿童。有一些市民啊，在买狗粮啊，或是买宠物所用的钱呢、远远的超过穷人买食物给儿女吃的钱。这个是值得我们去警惕和注意的。第二方面的学习呢，就是我们要远离罪恶。越靠近罪恶就越危险，就好像义人罗德也因为靠近索多玛而受苦，他的妻子和女儿都受了这个城市风气的影响，以至于对物质和罪恶都有了不应该有的标准。诗篇开宗明义的警告我们，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不做亵慢人的座位。这个是消极方面要注意的，离开的越远越好。而积极方面呢，就是要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。因为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？是要遵行你的话。圣经会使我们远离罪恶，罪恶也会使我们远离圣经。如果我们犯罪或是和罪相连，结果就好像罗德一样的，虽然得救，却成为了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一样的。第三方面呢，就是亚伯拉罕的后代忽略了历史的教训。耶和华把毁灭索多玛的计划和亚伯拉罕分享，他可以教导后代以此作为鉴戒。非常可惜的就是，到了士师记的时候，便雅悯支派的基比亚人就重蹈索多玛的覆辙，以至于整个支派几乎就此消灭了。圣经记下了许多犯错的事迹，包括了最伟大的人物所犯的错，为的就是要给我们警惕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加倍的小心的。那另外，我们要小心不要过分的重视和追求物质。罗德迟延不走，以及他的妻子回头观望，可能都是因为舍不得留在索多玛的财富。罗德的妻子甚至是因小失大，失去了他宝贵的生命。我们千万不要好像他那样的紧张财富，以至于出卖了我们的灵魂。就正如那个少年的财主，虽然主耶稣爱他，却给他一个挑战，就是放下财富，过简单的生活，学习天天倚靠主，不再倚靠自己的钱财。但是他不愿意接受这个恩典，到头来是忧忧愁愁的走了。 钱财越多，本来是可以为神做更多的事情，也可以帮助更多的人。但是贪财或是过分的重视金钱，倒是会成为万恶之根的。所以弟兄姊妹呀，在这方面我们倒是要小心哦。
我的神，我的父，我的磐石，我敬拜你，你的慈爱丰盛的慈爱，永远屹立不变，千里到万代。我的神，我的父，我的拯救，我赞美你，你的心事恒久的心，千里天上，我要欢呼向你举双手，向你扬声高唱哈利路亚，因你喜悦我们，是我的力量荣耀，愿在光明中与你同行，我要欢呼神相比，我一生向你夫妇敬拜。
我爱圣灵，
我渴慕圣灵，
我想更多认识圣灵。
八月十日起，逢周六周日，真道分解，
和您一起追求认识
旧约中的圣灵。
今天咱们就谈到这了，真道分解与你共勉，再见。
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，欢迎来信与我们分享。电邮地址 zhendao@liangyou.net， 真道@良友.net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却长新。